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低头，为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的呼召，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来到主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来称颂你。我们为着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头脑，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更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口，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主你的话语活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向你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结婚有差不多11年了，好，今年刚刚跟我太太庆祝我们的第11年。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或者就是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我的太太。哦，有时候我就在想 ，why？ 为什么她是跟我认识的以前的那个恋爱时期的那个漂亮、年轻、善解人意的女孩子不太一样？那我想这个困惑呢，不单是她有，啊，不单是我有，我猜想她也有。其实我们常常以为的，我们认识一个人越久，我们可能会更了解他，或者越认识他。中国人说日久见人心，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了解，恰恰是从对他的不认识跟不了解开始的。你就开始会问，哎，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他？当你的这些的困惑，当你的这些的问题逐渐被解开的时候，你才发现，哦，你原来更认识那个你所困惑的背后的那个人。稍微，对不起，有点绕，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对我太太的认识，每一次的认知都建立在我每一次的困惑之上。我们家经常会有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有 potluck 小家的小组的聚会等等等等。每次到我们家来的弟兄姐妹都会夸说：“哎呀，秦牧师啊，你太太做饭真好吃啊！”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就觉得是吗 ？Really？ 他们说真的很好，就觉得你太太这么年轻，然后又养这么多孩子，然后还可以做这么好吃的饭。我说你不知道，只有你们来的时候我才能吃到这些饭，平常在家里大概是吃不到。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有这样的因为他常常会做很多的新的东西，我才发现，哦，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常常是从困惑甚至不了解开始的。然后以至于当你发现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更花时间怎么样去认识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太太以前不是这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一个人所活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的多样性，我们的性格这样的一种复杂性，常常很多人觉得很多姐妹很温柔，但她的先生总是摇头，对吗？都是真实的。她活出来的温柔跟她在家里面可能先生觉得不温柔，其实很多人说她是装出来的，其实不见得是的。是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她在不同的境况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品格性格，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差异的。你在舒适的环境里面所活出来的这个人，跟你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所活出来的这个人，你说哪个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也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要来讲说对一个人的认识，我相信是很复杂的，是很复杂。我最近在看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历史当中，中彩票最高的单次中奖的额度是多少钱吗？是3.45亿美金。3.45亿美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钱送到你手里，你会怎么样？捐掉。OK， 那是因为你没有。Anyway， 我最近听了一个故事，讲到就是在美国历史上，中了这笔奖的人住在 West Virginia， 住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 是一个普通的、简朴的、从来没有买过彩票的、第一次买彩票的一个美国的中年男人。他家境非常的贫困，从小白手起家，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大概是这样，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普通的人，可能跟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类似。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买彩票，这个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3.45亿美金。你猜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辉煌腾达，然后豪宅豪车都有了，但是很抱歉，最后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然这个故事后面你可以去看，你说哪个人是真实的他呢？都是真实的他。从前那个出身贫困、白手起家、非常勤劳、辛勤工作的那个人，跟中了彩票之后，开始不断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人怎么样挥霍财产，他都做得到。哪个人是最真实的他？我们对人的认识是可以很复杂。同样，我想今天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教会今天要来思想的主题就是认识耶稣是谁。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历史里面，常常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是谁，这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一定要问的问题。无论是我们唱的诗歌，还是我们读的经文，还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在所有的教会的活动里面所围绕的那个中心就是耶稣是谁，这是你跟我一定要去问的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那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回答，并不是因为它涉及很多的知识，或者涉及很多的历史，涉及很多的文化的因素。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了灵魂层面的问题，涉及到了你跟我个人的问题，个人对耶稣的认知，跟他以及你个人跟他的关系。所以本质上我会认为耶稣是谁不是一道智力题，不是一道关于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题目，就是你必须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因为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停留在知识上，他可以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知识，他可以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历史、耶稣的背景，但是在属灵上完全不认识他，就是跟他个人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教信仰非常大的危机，就是很多人把他对耶稣的认识局限在了知识的层面上。他读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书，甚至他也读了很多遍耶稣所讲的话，但是却跟耶稣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人性的关系，没有在生命当中与耶稣有真正的连结。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明白跟随耶稣的意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教会到今年的主题一直是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想在基督里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明白到底耶稣是谁，知识上对耶稣的认识，以及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在属灵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与耶稣基督的这个连结，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不是说我只能有一个，不是二选一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并存的关系，是一种缺一不可的关系。意思是我们必须在知识上、头脑上对耶稣基督有客观的正确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迷信。你不可以信一个人，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好奇很多人会选卡尼，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成就，但是你还是要选他。 anyway， 就是有，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你没有一个客观的知识上的、头脑上的认识，你说我就信他，通常这个就叫做迷信。那同样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必须在属灵上对耶稣基督有主观的认识，就是我知道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不然的话呢，这个叫做文化基督徒。大家知道什么叫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就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跟耶稣却没有什么关系。就他有的只是对耶稣的文化的认识，把耶稣当作是一个老师、历史人物、推动文化的演变，或者哲学家等等等等这些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这些的头衔，但是却在个人的生活层面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说没有人可以在，他说我没有对耶稣有客观的知识上的认识，只有属灵上的认识，我只跟他有好的关系，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跟任何人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你对他的了解跟认识的基础上。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还是越来越疏远，都取决于你对他的认知。同样也没有人可以说我只知道我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对他是谁，他的身份，他的品格，他做了什么，他对我的要求我都不知道，我都不关心，这个也不可能。所以任何单方面对耶稣的认识其实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一定是全面的，一定是整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客观的知识上，以及在属灵上我们个人跟耶稣基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就来看到底耶稣他在客观上他的身份他的品格到底是怎么样。首先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要特别启示告诉我们的关于他的身份。耶稣当然跟他的门徒一起就问他们，哎，别人说我是谁？耶稣不是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他先用这个问题告诉问他的门徒，别人怎么讲我？他说啊，有人施洗约翰说你是谁，有人说你是谁，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对的。耶稣当然是先知，耶稣当然是以利亚。当然紧接着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当然就说你是基督，然后耶稣就告诉他基督要做什么，基督要受死，要被杀，要复活。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关于他到底是谁的，我们说在知识的层面上非常清楚地告诉了他的门徒，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想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的根基。我想今天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信耶稣一段的时间，你大概对耶稣的这些的身份没有什么怀疑，你说哦，我承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等等。但是我要挑战大家的是，你对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耶稣的这些的身份的认识有多少？你只是停留在这些的名词的概念上面，还是你明白他每一个名词后面所代表的含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表达了什么，到底告诉了我们关于耶稣的什么？还是你只是哦，弥赛亚，你说弥赛亚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他是弥赛亚。哦，你说基督，基督是什么？到底基督 Christos 这个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马可福音的8章27节开始，整个马可福音开始有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在马可福音的前面，就是从1章一直到8章26节，在马可福音的前半段，你会看到马可是透过耶稣的行动，他所行的神迹，他所传的道，他呼召门徒等等这些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到底耶稣是谁。这是过去的差不多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透过前面10次的信息，都是你会看到都是讲到耶稣做的事情，无论是耶稣赶除污鬼，还是医治病人，还是行神迹等等，都是透过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但是从8章27节开始，这个整个马可福音的重心开始转向什么呢？转向 耶稣透过他的受苦，以及他借着每一次的机会告诉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代价，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不再还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后面八章以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可是更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无论是耶稣告诉他们在第九章讲到以利亚要来以前的复兴，讲到他的受苦，以及到后面第十节讲到年轻的财主，讲到这个关于永生的故事，讲到第十章耶稣怎么样第三次的预言他的受苦跟复活等等，耶稣是透过告诉他的门徒们跟随他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所以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差不多有关于五个耶稣是谁的答案。首先第一个，耶稣分享，马可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上帝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的后裔，也讲到耶稣是人子，然后受苦的仆人，赦罪的神，以及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关于耶稣的五个关于他是谁的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彼得在这里面的回答，彼得的回答在29节讲到说，你是基督。那基督其实是综合了以上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的这五个对耶稣的身份的形容和总结。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因为基督就是人子，基督就是受苦的仆人，基督就是赦罪的神，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在这里面给出的答案是相当相当具有启发性，他不单只是因为在整个马可福音第一次出现，不单是耶稣的门徒第一次公开的宣告耶稣的身份，更是把我们将整卷马可福音里面所讲到的到底耶稣是谁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耶稣给了彼得非常非常肯定的回应。但是紧接着在31节开始，31节说，于是他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如果前面我们讲到说27节到30节，无论是耶稣问的问题，还是施洗约翰说他是以利亚是先知，还是彼得说他是基督，那这些答案其实都没有突破犹太人对弥赛亚对基督的一个期待，都停留在犹太人的文化神学信仰的这个框架里面，他们都能够理解，可能他不接受，可能他不同意，可能他不相信，但是这是存在在他们的神学文化背景跟他们的历史里面。但是接下来31节，耶稣这里面对他自己身份的论述就超越打破他们对那个时代弥赛亚的认知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神学里面，弥赛亚不是要来受苦的，弥赛亚不是要来受死的。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他们对救主的期待，不是看到这个救主来为他们受苦，来为他们受死，来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的，这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君王，他们要的是带领他们能够挣脱罗马人的统治的一位什么君主，这是他们要的。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什么是耶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为了拯救你跟我的罪。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彼得就怎么样呢？彼得就拉着他，圣经的和合本翻译叫劝他，不是劝他，在希腊文的原文跟耶稣后面责备彼得用的是同一个词，英文叫 rebuke， 什么意思呢？就是责怪
或者
责备，就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就是大人训小孩的。我们都训过孩子吧？所以彼得这里面不是劝耶稣啊，和合本的翻译非常的委婉啊，劝他，哎呀，耶稣你不要这样子了，你不要这样讲，你不要这样子做，不是不是不是。圣经没有讲彼得是怎么劝耶稣的，但是当圣经用 rebuke 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责备或者非常严厉的批评的语气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彼得的反应，说你在胡说什么，我们要的弥赛亚不是这样的。彼得要告诉耶稣的是什么？我们期待你不是要做这些事情的，我们要的是你带领我们打胜仗的，我们要的是你带领我们胜过罗马人的统治的。但是今天你告诉我说你要死，你要被杀，你要受苦，紧接着耶稣就跟他讲什么呢？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明白的是为什么耶稣要必须死。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今天新来的，可能你不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或者你不明白到底我们教会里面所讲的耶稣到底是个怎么样子。我们盼望你有机会可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那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在世上33年的时间，用他的一生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同时又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人因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承担或者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的原因，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担当我们的罪和刑罚，但是这其中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死，就是神的儿子一定要死。我记得在我成为基督徒，甚至在我蒙召做牧师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伟大的，无所不能，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相信的事情。他是慈爱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公义的，等等这些所有的好的品德。那么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有没有一种可能，上帝又能够拯救我们，又能够让他的儿子不死？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没有其他的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让他避免或者避免耶稣基督必须要死的这样一种的方式？我困惑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大概很多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大概是可以，不一定非要让他的儿子死，他也可以拯救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罪的代价是死，罪的代价是死。如果罪的代价是死，那么今天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后果跟审判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要带我们死。所以不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上帝束手无策，或者不是他心血来潮突然想到的一个方法，都不是弥补亚当夏娃的罪，都不是。因为这是除了让耶稣基督代替和担当我们的罪，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三次，第一次在第八章，第二次就在紧接着在第九章，以及最后在第十章三十二节，耶稣曾经总共三次预言他自己要受苦，并且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三次都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立定心志，或者他付上一切的代价，要完成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唯一你跟我今天能够得拯救的方式。相信我，上帝爱他的儿子，如果有其他的方式，你不需要怀疑，上帝一定会用。你跟我为父为母，每一次我孩子生病，每一次我孩子生病，我都会告诉自己，我祷告，我都会说，主啊，让这个病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在座的父母有这样的经历吗？都有。但是这十年上帝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祷告，我出国十年一次都没有生过病，十年我没有进过一次，我进过很多次医院，但是从来跟我自己没有关系，就哪怕连发烧都没有过，最多最多就是感冒流两天鼻涕，任何病没有生过。但是我四个孩子基本上每一个孩子每一年最少要进两次12，啊，各种问题，发烧了，呕吐了，然后等等等等。哎，上个礼拜上帝听我的祷告，我的孩子又病了，我心里面又想要病在我身上就好，结果上帝说好啊，上个礼拜就病倒，好，一直病到前天，从礼拜二一直病到礼拜五。好，所以还好，感谢主，孩子就病了半天就好了，没有全家，当然大概我 那几天我们全家都有点不舒服，有的发烧，有的咳嗽，有的感冒等等等等。你可以听到我现在稍微还有一点点的感冒。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有任何方法上帝可以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用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一定会用，不用怀疑的。那之所以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客观上我们每一位需要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因为爱我们，为我们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为的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为的是要代替我们承担上帝对罪的刑罚跟审判。当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跟我就可以免于这样的审判。凡是相信他的人就不需要去面对罪的刑罚跟上帝的愤怒。所以耶稣在过去的这八章里面，以及在接下来的马可福音里面，他都在一步一步的向他的门徒来启示他自己的身份，透过一个又一个的事件，透过一次又一次跟门徒的对话，让门徒们对他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深入，以至于到最后你会看到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并且与他们同住了40天，都是为了帮助他的门徒更加的认识到底他是谁。但是同时耶稣今天也挑战在座的你跟我，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否全面，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否真实。那这个真实包含了第一种层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客观的关于耶稣的身份他是谁，也包含第二种，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跟耶稣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分享，那么对你来说耶稣是谁，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很多人我在讲，他甚至知道很多神学的概念，很多人可能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身份，弥赛亚、基督，你说什么他都可以把新约旧约连在一起，他都可以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这些的身份以及他所代表的含义， 它背后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对你来说，到底耶稣是谁？就是耶稣在这里面所问彼得的。他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个概念，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在马太跟路加里面，耶稣夸他，耶稣表扬他，但是彼得确实根本不认识耶稣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也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所以三十二节，当彼得劝耶稣，就是他责备耶稣的时候，其实表明他对耶稣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一个层面，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十四到三十八节里面，耶稣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到底意味着什么，真正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或者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你说你认识耶稣，你相信耶稣，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到底代表了什么？或者在座的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第一次来教会，或者你第一次听说耶稣，或者你刚刚开始了解认识他，然后当我们希望你可以来相信耶稣，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跟你喜欢一个明星不太一样，因为你喜欢的那个明星可能某一天会塌房，大家知道什么叫塌房吧？或者你喜欢的那个 idol 有一天可能会翻车，哦，就塌房翻，就是年纪大了你可能不太明白，但 I'll try my best。 塌房就是你的人设崩塌了，就过去大家以为的这个人其实跟完全不一样， OK， 就是你的形象破产了， OK。过去大家觉得，哦，又是一个好 idol， 长得又帅，人又好，然后又爱妻子又爱老婆，结果最后发现他背后好多小三，好多私生子，这种事情太常见。你喜欢一个 idol 可能意味着你去听他的歌，你去看他的电影，你去追他的演唱会，然后你去买他代言的产品，好，等等，你在他的帖子下面留言，帮他刷他的流量等等，很多事情。你跟随某一个知名的教授专家，你想要在他下面读 PhD 或者等等意味着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去知道他在做什么，去知道他在研究什么。我记得我以前我在合肥的时候，我们很多中科大的同学去申请美国的大学，他们是学数学的，然后去研究 PhD，他们要申请数学系的 PhD， 有哈佛的，有耶鲁的，有普林斯顿的，这些美国最好的数学系的大学。那有个同学在申请不同的学校的 PhD 的时候呢，比较马虎，比较粗心，就是他把普林斯顿的教授，他写了一封信给普林斯顿的教授，然后把这封信就 copy 给到了哈佛的教授，当然他把名字改了， OK， 没有那么粗心。那哈佛的教授就回复他，大概你要去找普林斯顿的教授，这个不是我研究的领域，对吧？就是你会明白，当你想要去跟某个教授学习的时候，最基本的是你需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你不管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把这个兴趣扯上去，对吧？就是哎，我对你的这个研究方向其实很感兴趣，那你都知道要明白说我要申请他的职务，申请他的 PhD 意味着什么。你找工作也同样都是这样，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那么今天当你说我们跟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并且希望呼召想要让你来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给了我们起码最三个最基本的要求，或者三个最重要的要求。跟随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一个，耶稣讲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第二个，就是愿意为基督舍弃生命。第三个，就是不以福音和基督为耻。当然，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什么叫做舍己？就是 denial yourself， 否定、否认你自己，你所认为的价值，你所认为的那些你看为重要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看为怎么样？不重要。是让耶稣基督重新来赋予你你生命的价值。你的价值并不来源于你的学位，并不来源于你的成就、你的专业，甚至你将来的工作，你之后可以赚多少钱，你可以有多么出色的名声，你在你的专业领域可以拿多少的成就，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能够认识跟随，你知道你自己在耶稣的眼里面是看为宝贵的，宝贵到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你的身份，你的价值所在。这个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份，你的价值所在。并不取决于你住在哪里，并不取决于你住的房子有多大，并不取决你多么功成名就。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意味着在你有权利做的事情上，你不去做。这就让我想到前两天，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看到，美国被枪杀的 Charlie Kirk， 他的太太在他先生的追思礼拜上，告诉我们说他要原谅那个杀害他先生的凶手。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舍己。面对一个杀害你自己丈夫的凶手，我想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你有权利不原谅他，你有权利选择恨他一辈子。没有人会怪你，没有人会责怪他，没有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恨那个杀你先生的凶手。没有，我们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有权利去记恨、不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但是舍己就意味着，当我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所以 Erica 就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表现。这叫做舍己，就好像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这叫做舍己，很多的方面。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命，舍弃你的生命，意味着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是比你跟耶稣的关系更加的重要。有没有什么是你愿意哪怕放下自己的生命也愿意抓住的东西？意味着你把耶稣基督看为是你生命当中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看作是你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人。并不是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基督死的。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一辈子也没有为基督死过，甚至全世界有史以来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为耶稣死的人其实真正是少数的，而是表明的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一种的心愿、一种励志的态度。我愿意为基督怎么样舍弃我的生命。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励志，说我愿意为基督舍弃我的生命？这个是跟随耶稣、认识耶稣的意义。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是呼召我们为他死。最后当然就是不以福音和基督为耻。什么叫不以基督为耻呢？你身边的人、你的同事、你的邻舍、你的家人，你有没有这样的见证？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愿意让他们知道你的信仰？ 就是你能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你能不能够在人群中见证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并且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常常我很少有见人，有人去到别人家里面，见有人把他的这个叫悔过书贴在阳台，贴在他客厅里面，对吗？检讨书，然后学校给你的什么？我以前收到过老师的信，说我们家孩子表现不好，在学校里面老是捣乱。大概我不会把这个信 print 出来挂在墙上。但是相反，你去到我家里，一定挂的是我们儿子得了什么奖，女儿得了什么奖。通常，什么叫做以什么为耻？以基督、以耶稣为耻，就是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以什么为荣？你一定会把它挂在你家客厅里面最显眼的地方。我去到所有弟兄姐妹家里都是这样，每个人的家的客厅里面一定放的都是各样的奖状、各样的奖牌、他们幸福的家庭的合影。不会有人把夫妻吵架的照片挂在客厅里面的，丈夫摔盘子的照片放在客厅里面的，都不会。一定是我们以为荣耀的东西会放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当你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耶稣、见证你的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说，哎呀，我这个性格内向，不敢跟别人讲。你说啊，这个时机不是很合适。都不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你要问，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其实常常有一颗以福音、以基督为耻的心，所以我们不敢告诉别人，所以我们不敢跟别人讲。尤其在今天，在北美，在温哥华，当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讲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别人会嘲笑你，不单是嘲笑你，甚至可能会辱骂你，瞧不起你，给你穿小鞋。我有一个妹妹，我的堂妹，她的先生呢，在美国的纽约大学里面做助理教授，年纪很轻，90后，然后做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教生物统计的，也是蛮吃香的专业。他说在他们系里面有30多个助理教授跟教授，他是唯一一个基督徒，他是唯一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人都不跟他玩，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明白整个系的老师教授们不带你玩是什么？不是不跟你社交啊，是所有的 funding， 是所有的这些的所谓的任何让你可以升职、可以不断的在事业上前进的机会，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传说中的穿小鞋，明白什么意思吗？叫穿小鞋，因为你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好，不是因为你的表现不够优秀，都不是。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常常你要明白，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意味着你要付这样的代价。你说秦牧师，我信耶稣30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对吧？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别人嘲笑我，别人看不起我，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别人好像要为难我。那么事实是，接下来弟兄姐妹，你听了要很难受了。为什么你信了耶稣30年，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被挑战，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你有面对这样的挣扎、这样的试探？是因为撒旦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把耶稣基督的信仰福音活现出来，意味着你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知识上，它不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尝试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邻舍，在你的社区里面，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真实的活现出来，你再试试看你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社交的人际场所里面，当你的年轻的朋友说，哎，今天晚上我们去 party， 你说我不去。当你周边的同学，当你周边的朋友，年轻的异性开始同居的时候，只有你洁身自好。当你身边的朋友，当你身边的同事为了升职，为了加薪，可以不择手段踩在别人的肩膀上，甚至有些时候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你说我对不起，我不参与。当你周边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拒婚，或者丁克，或者等等这样的生活方式，你说对不起，我要选择耶稣、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结婚、生孩子、养儿育女、培养敬虔的后代。当你周边的人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常常是以完成自我的需要、完成自我的价值的提升而寻找他们的配偶的时候，你说我不是，我要找一个我可以爱、我可以服侍、我可以在这个关系中舍己去爱的这个对象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你会面对真实的他人的排挤。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现状。之所以你没有遇到，之所以你没有感受得到，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生活的方式根本不值得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根本不值得魔鬼撒旦动用一些的力量来搅扰你。这就好像我有时候在想，当查理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整个世界非常多的人欢呼庆幸，啊，觉得哇，查理终于死了，太好了。魔鬼当然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忠心传扬耶稣的人死了，撒旦当然会开心。所以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们死的时候，你跟我死的时候，魔鬼撒旦会有什么反应？哦，钱光死了 ，whatever。他只不过是一个讲他信耶稣，但是根本在他生活里面没有带多少人信主，也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罢了。他死不死其实不要紧。哦，谁谁谁，他死了无所谓，他只不过是礼拜天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偶尔为教会奉献一点的金钱，但是他回到家就把耶稣忘了，他的圣经在家里面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他在他的婚姻里面，在他的家庭里面也从来没有真正跟随耶稣。所以你的死对魔鬼来讲一点都不值得惊叹，一点都不值得庆祝。那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你跟我死的那一天是不是可以成为让魔鬼撒旦庆祝的那个人？魔鬼撒旦庆祝说，哦，又一个为耶稣征战，又一个真正把信仰活出来的人死掉了，他当然会庆祝，他当然会喜乐。这就好像我们看到查理死的时候是这样。你不要想着，哎呀，我死的时候天使为我欢呼，耶稣基督迎接我， That's good, that's fine。 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会这样，但是如果魔鬼撒旦因着你的死无所谓，提也不愿意提，想也不愿意想，因为你根本无足轻重，因为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在你周边的社会带来任何的影响，带来任何的改变。这是真正跟随耶稣，这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你跟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学习了舍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的效法了耶稣？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为着他的福音，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你跟我是不是真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我盼望在我们今天，如果在座的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盼望你可以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去明白你所信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耶稣他到底是谁，以及跟随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朋友，你说哦，我听说过耶稣是谁，我大概知道一点点关于他的事情，那我盼望你今天可以更多的认识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一位因为爱你，为你来到世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更盼望你也可以明白，当我们教会希望你，或者当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说让你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所跟随的不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所谓的导师，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意见。我们呼召你来相信的也不单只是一个所谓的心理咨询师，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来寻找他的帮助，甚至他更不是一个所谓的你生命当中的那个你所需要的专家，帮你解决你人生中的问题，这些他当然都可以做得到，但是这些其实不是我们邀请你来认识的耶稣。我们盼望你认识的明白的是真正那一位能够拯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的耶稣。我们邀请你认识的是那一位真正能够让你走出你生命当中的最大的那个困境。你最大的困境不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不是你毕业之后能不能够留在加拿大，或者能不能够找到你合适的工作。你最大的困境也并不是你将来的工作能不能够赚更多的钱，你能不能够建立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家庭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困境。你人生中最大的困境是你怎么样可以胜过你生命中的这些的罪、这些的软弱、这些的骄傲、这些的欲望，这些捆绑你、这些束缚你的你生命中的这些的挣扎，这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困境。你最应该问的问题，或者你最应该思想的问题，现在当然有很多，我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读书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要面对很多的困境的时候，这些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重要。我要学什么专业更好，我要做什么职业更好，我将来现在所学的将来在我的工作当中是不是能够用得到，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见得。我认识一个弟兄 UBC 毕业，学了什么专业我不知道，现在在工地里面建房子，但是也干得很开心。我说你学的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就是你的专业跟你的工作是不是对口，并不影响你将来的成就、你的幸福都不重要。他也年纪很轻，二十几岁就已经结婚了。我说你有房子吗？他说什么都没有，甚至什么都没有。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这些问题可能对你来说，我不是说不重要，我要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问到底耶稣是谁，他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要将来怎么面对你生命当中那个最严重的问题。查理曾经在他有一段讲话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年轻人上来问他，问 Charlie Kirk， 他说：“哎 ，Charlie 啊，如果我被枪击了，然后我只有三十秒的时间就要死了，那你会对我说什么话？三十秒，你可以想象啊，你今天被枪击，或者被车撞啊，或者掉水里，或者 any 任何情形啊，你只有三十秒可以活。”他希望问他说 ：“Charlie， 你会对我讲什么？”查理说是这样，那么大概还有三十秒，你就要面对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永恒的审判。还有三十秒，你就要死了。死过之后，你就要面对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永恒的审判，就是关于上帝的审判。那么你怎么样可以胜过，或者你怎么样可以帮助你面对这个审判？在这个审判当中不被定罪，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对耶稣是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这辈子所做的这么多少的好事，不是你捐了多少的钱，不是你有怎么样的功名，都不是。而唯一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审判当中不被定罪的，是你对耶稣是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你愿意认罪悔改相信他。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在座的所有的 来到我们当中的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邀请。你说我还年轻，我不会死，我还有大把的前途在我的面前。 Well, I hope so。 但是你也要问，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永恒的审判，你有什么可以抓在手里，让你在这个审判当中可以不被定罪？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要问自己，你也要问自己，将来当你面对这场审判的时候，你所认为的，你所抓在手里的这个确据，是不是真的你有足够的把握？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头脑上呢，还是你真的已经立定心志，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活现了出来？所以给大家三个简单的应用，就回去帮助你。第一个，我盼望你可以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阅读，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或者 well 一年也 OK， 可以读一本跟耶稣有关的书，帮助你在知识上更多的认识耶稣。如果你说秦牧师啊，你刚才讲的耶稣是基督啦，是弥赛亚等等，你说这些概念我听得有点云里雾里，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今天一篇讲到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告诉你，但是我盼望你可以有机会可以学习读更多的书。你说啊，有没有什么好的书可以推荐？聚完会之后你可以来找我 OK， 可以给你推荐一本。在接下来你说 OK， 这一个月这一年我要把这本书读完，我要更认识我所信的这位耶稣，我要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第二个，我盼望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学习以及效法基督，在任何事情上问自己说，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彰显基督，才能够更好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活现出来。当我今天跟太太有冲突的时候，我应该说怎么样的话？当我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的对话，能够让我的太太从在我的身上可以看见的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看见的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身上，让我的孩子在我的身上看见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真实的看见，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同样是如此，在同工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彼此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态度，说话的方式，做事情的方式，让我们的会众，让我们的同工看到说，哦，原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有的样式。所以每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盼望大家可以思想，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彰显耶稣。最后，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为耶稣为基督而勇敢，不要胆怯和害怕，更不要以福音为耻，在你的生命当中勇敢的见证耶稣基督，勇敢的去分享他的福音。这是每一个蒙召的，每一个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不是取决于你头脑里面存储了多少关于耶稣的知识，而是取决于你敢不敢，你能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勇敢地将你所信的耶稣，你所信的福音可以带给你周围的人。如果你信了耶稣30年，你身边的人没有察觉；如果你信了耶稣20年，你同事也不知道；如果你信了耶稣10年，除了你的家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你跟我许多的时候依然以耶稣为耻？当我们真的以耶稣为耻的时候，耶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人子在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盼望我们将来不是那一位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把我们看作是可耻的人，而是把我们看作是，我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你是谁。你是那一位高坐在高天上荣耀的宝座，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你同时也是那一位因为爱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式，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主啊，你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单是停留在知识上，不单是停留在牧师的讲道里面，更是活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舍己，透过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意为你舍命，并且愿意以你和你的道为荣耀。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真实的把你活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为着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所有还没有相信你，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祷告。主啊，帮助他们，主啊，你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教会绝非偶然，你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知道到底你是谁，你是多么的爱他们，你是多么的关切他们的需要，以至于你愿意为他们，就像你为我们一样，为我们的罪，也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赦免，为的是要拯救，为的是要拣选他们。我们把他们每一位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你。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今天想要呼召你，就是向你发出邀请。如果你说你愿意更多认识这位耶稣，并且你愿意相信他，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愿意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来真正改变你，真正帮助你，真正拯救你，并且你愿意让你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的罪，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相信他，愿意一生跟随他。我们今天邀请你，可以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施行赦罪的拯救的工作。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手，我们会一起为你祷告。好，如果没有，我们也愿意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们愿意你更多的来到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他为你和我做了什么。亲爱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将这些的朋友带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继续的在他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相信你，也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